白宫官员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针对涉俄干涉2016年总统选举，而对其实施更多的制裁。目前两党都批评川普尚未实施国会已经批准的对俄制裁。上周佛罗里达发生校园枪击案后，从科德角到加利福尼亚州，美国学生正在要求议员们改革枪支法规。美国之音专访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的提案人皮坦吉尔议员，进一步说明这项法案的用意。2月23日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尼亚。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白宫，佛罗里达校园枪击案后，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分别发表了看法。美国步枪协会则警告说，管制太多可能会产生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黄姚毅在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时间交给姚毅。
是的，平章啊，我们这样发生了这个校园的枪击案之后呢，啊，包括许多的政治人物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那么今天早上呢，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参加保守派的大会的时候也说了，他说川普政府会来处理校园这个枪击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副总统彭斯怎么说。
Later this week, when the president meets with the nation's governors in our nation's capital, will.
本周晚些时候，当总统与各州州长在首都见面时，我们将把我们国家的学校和学生的安全作为我们国家的重中之重。
I can assure you all of this.
川普总统和我们整个政府将继续采取有力行动，保证我们学校的安全，为执法人员和我们的家庭提供必要的工具，应对患有危险精神疾病的人。
是的，那么今天早上川普总统也在推特上发文来针对这个枪支管制的问题发表他的看法。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将强力推动强调心理健康的全面背景审查，把买枪的年龄提高到21岁，而且终结贩售撞火枪托。我希望国会现在终于有心来对这个议题做一些事情。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步枪协会是在大选当中川普总统的重要支持者之一，而川普总统现在要做的一些对枪支的政策上的管控呢，却与美国步枪协会的看法有些不一致。例如说呢，像是美国步枪协会同时也同意在某些范围之内加强背景审查，但是像关于川普总统说提高买半自动武器到21岁年龄这样的限制呢，美国步枪协会则是不赞成的。而川普总统也说呢，要针对心理的健康加强审查。那么对此呢，美国步枪协会的执行官拉皮耶今天也在参加保守派大会的时候，针对这个事情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拉皮耶怎么说。
But here's something we must be careful of as we go forward.
在我们向前走的同时，必须要审慎，我们都必须小心，不要让它成为失控的火车。我们真的需要把您的所有医疗记录，或许是您与医生的谈话，以及您的处方信息，都提交给政府吗？真要把这些信息都存在政府的数据库里吗？再比方，一位退伍军人前往当地的退伍军人医院，对医生说有睡眠问题，或任何人与医护人员分享他们的噩梦，这些都有可能触发警讯，被某地某人认定为因精神障碍而不得拥枪的理由。
They all become potential triggers that somebody somewhere could define as a mental health barrier to owning a firearm.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美国步枪协会是川普总统坚定的支持者之一，那现在呢产生两人意见不合的情况该怎么解决？那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阿则是表示说呢，他说就算要来对抗美国步枪协会，但只要是对的事情，川普总统就会去做。那我们也知道了川普总统他昨天会见了枪击案的受害者的家属还有幸存者，那么在当时呢他就提到说要给学校的老师配枪。那么今天呢，在这会晤这个枪击案发生当地的这个官员还有这个执法人员的时候呢，还有再度提到了给学校老师配枪，而且提到了有些人是退伍军人，他本身已经受过军事训练了。他并且说呢，如果有20%到40%的老师或教职员配枪的话，校园会更加的安全。那么川普总统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引发了很多的反弹。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 拉吉沙阿则是回应了各界的反弹。我们看一下白宫发言人拉吉沙阿的说法。
我认为总统谈的是个人，有些人可以是老师，还可以是其他已经接受过或者可以接受如何使用武器训练的人员，并确保这些人在校内可以用上隐藏的武器。在这些情况下，这些人存在将威慑潜在的攻击者。
The presence of individuals would deter potential attackers.
是，那么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说了，他说学校这些老师或教职员要来购买武器、购买子弹、购买枪弹的经费呢，将会由联邦政府来支出。那么今天在这个白宫新闻直播会上呢，被问到说联邦政府会是否会全部买单，因为这其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要给这么多的好几百万的老师配枪跟配子弹。那么这个拉里沙则是不愿意正面回答说联邦政府是否会出钱，只表示说校园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那么川普总统呢，他昨天呢跟这个家属还有幸存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聆听的沟通的一个程序。那么拉吉沙说呢，现在川普总统在枪支方面呢还是处于一个聆听来听取各方意见的阶段。那么等到统合了各方的意见之后呢，才会真正的进入到这个政策的阶段。那么关于川普总统昨天会见这些幸存者还有家属相关的报道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有更详尽的报道，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和教育部长德沃斯聆听着在上星期发生于佛罗里达帕克兰一所高中的枪击惨案中失去了朋友、兄弟姐妹和老师的学生们的悲痛心声。
我失去了和我情同手足的最好朋友，我来这里发声因为我知道他没有办法这样做了。
这不再仅仅关系到帕克兰，这是关系到美国，关系到每个城市中的每个学生。
在不同起校园枪击惨案中失去了孩子的家长们提醒官员们说，在1999年发生哥伦拜校园枪击案以及5年前发生遇难者大多是6-7岁孩童的康州小学枪击案之后，情况毫无改善。
19年前，因为我美丽的女儿瑞秋被杀害了，我经历了一部分在这里的这些人现在经历的事情。
他们在桑迪胡克枪击案后说，我们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5年来继续在发生。
与会者要求阻止采取综合措施以制止校园枪击命案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些措施包括学校提供并改善学生心理健康照顾、制定安全规章以及实施更为严格的枪支管制。有些学生表扬了川普禁止让半自动步枪变成几乎像自动枪一样快的设备撞火枪托的举措，但是他们说这样做的还不够。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等具备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律的国家也被拿来比较。一位学生指出，美国未满21岁的人买枪比买酒还容易。虽然与会者在怎么办的问题上想法各有不同，但他们全部督促川普运用他的力量来做出改变。川普承诺会考虑所有关于让学校更为安全的想法，包括让教师携带枪支来更快回应袭击等等一些不太受欢迎的想法。
所以我们会做背景调查，我们会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我们也一定会考虑类似那种想法。
川普说他下星期会和所有州的州长会面来讨论这个议题。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是的，我们刚刚听到说川普总统在下州呢将会见各州的州长，在当时呢会讨论的重点议题也就是校园的安全。那么今天早上呢，这个枪击案发生当地的这个帕克兰市的市长杭斯丘夫斯基在白宫就说了，他说如果他能发生在这，就能够发生在任何的地方。因此他呼吁川普总统一定要采取实际的行动来解决校园暴力跟枪支的问题。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另一方面，佛罗里达校园枪击案之后，由美国学生开始要求议员改革枪支法规。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在华盛顿的报道。
马里兰州的学生们星期三暂时放下书本，离开校园，举着抗议标语牌来到国会山游行抗议枪击暴力。
当我读到帕克兰市的枪击案时，我当时觉得，我的天，这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也是一名高中生，你知道，区别只是那所高中在佛罗里达帕克兰，而我的学校在马里兰。
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一所高中在情人节当天发生枪击案后，一场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被点燃了。 这次枪击案的嫌疑人曾在那所高中就读，他用一把 A25 半自动步枪杀害了17人。
看到我的同龄人因为相当可控和可以被影响的原因失去生命，这很糟，因为没有人应该担心他们在学校的生命安全。
在佛州首府塔拉哈西市，帕克兰市枪击案的幸存者们聚集到州议会门外，敦促州议员落实枪支法改革。
我躲在一个壁橱里，担心我的安危，担心我的未来，而我们所有人就是那个未来。如果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未来，我们为什么不保护我们的孩子？
枪支管控在美国是一项引发政治分裂的议题。他的倡导者认为，禁止攻击型武器并加强背景审查，能够防止这种悲剧的发生。然而另一方认为，关于枪支管控的辩论要复杂得多。
我们不是站在一个没有枪的荒岛上询问，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些枪。我们现在的起点是在2018年，美国已经有3亿多支枪在私人手中，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枪支储备。
但学生们的声音至少正在被听到，川普总统对修改某些枪支法规展现了开放的姿态，预计3月14日和4月20日会有更大规模的罢课。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华盛顿报道。
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报道，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是纽约川普大楼的最大的租客之一。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好的。福布斯杂志的报道呢称，川普当选了美国总统之后，仍然是他巨大的房地产利益的受益者。因此呢，这篇报道说，这构成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利益冲突。那么在这篇报道当中呢，举例了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这样一个例子。那么中国工商银行在美国最大的办公机构呢，就设在曼哈顿川普大厦的第20层楼。美国之音在2016年的时候就报道了，这个工商银行是川普大厦最大的租户，每年缴纳200多万美元的这个租金。据彭博新闻社报道说呢，中国工商银行在川普大厦的租约呢，将于明年，也就是2019年10月到期。但是福布斯这篇报道的重点是在于，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不是违反了美国宪法当中的外国薪酬条款？报道认为呢，这个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冲突。那我来引用报道当中的一段话，他说：“别搞错了，谁在付房租？是中国政府，他是这家银行的最大股东。”报道说，虽然技术上川普公司是房东，但是别搞错了，谁兑现这数百万美元的房租？是拥有100%所有权的美国总统川普。美国的开国先贤在制定美国宪法的时候设立了薪酬条款，薪呢就是薪水的薪，酬呢就是酬劳的酬。那么这个条款呢是用来禁止美国官员接受来自外国政府的礼物、头衔或酬金，因此呢也叫做外国薪酬条款。另外呢，福布斯的这篇报道说，他们还发现呢，川普大厦的租客当中至少有36个与美国联邦政府具有有意义的关系的这样的租户，他们呢从承包商到游说公司到政府监管的对象。那么这份杂志的报道估计，每年川普大厦的这个租客总共要缴付的租金呢大约在1.75亿美元。而且呢，这篇报道还发现了其中有一个客户呢可能是美国政府自己。报道说呢，这等于是作为政府最高负责人的总统部分的在自己给自己做房东。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一直坚持美国第一，强调他要为美国人民谋福利。那么他在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方面呢，也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所谓对等政策。不过呢，福布斯的文章说，尽管这些大公司否认他们在游说总统，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他们都知道他们的房东是谁。而且呢，对一些政府官员来说，他们也知道他们服务的总统呢要求他们效忠。另外呢，虽然总统可能会尽量的避免偏见，但是外国政府会怎么想呢？他们会认为说，支持川普的生意总归不会有坏处。因此呢，这篇报道认为呢，这可能会构成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利益冲突。去年的美国有200名的国会民主党的议员呢，以违反宪法的薪酬条款为理由起诉川普总统。但是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孔多罗维奇说，川普并不是就任总统当中唯一保留自己商业利益的人。 他举例乔治华盛顿在就任总统以后就仍然直接参与自己的农场和生意管理。他认为川普就任总统以后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把自己的资产放入了信托基金，交由两个儿子管理，做得比华盛顿总统要好。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白宫高级官员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针对俄罗斯干涉2016年总统选举，而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的制裁，但是由于法律原因，制裁进程将缓慢进行。
美国国家空间委员会最近的会议中，有关中国讨论的观点出现了变化。该委员会2月21日在肯尼迪航天中心的会议上就国家安全空间进行了讨论，不仅把中国视为竞争者和对手，同时也视为潜在的合作伙伴。私营太空飞行器公司太空探索从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了一枚携带西班牙卫星的火箭。福特汽车公司北美业务总裁拉吉奈尔因据称不符合公司行为守则而被解职。在美国，对枪支管制的法案为何如此难以通过？这背后存在怎样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专家试点为您解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与过去20年经历过美国枪击案的学生、家长、老师见面，寻求改进校园安全方案。上周，佛罗里达发生校园枪击案后，从科德角到加利福尼亚州，美国学生正在要求议员们改革枪支法案。白宫官员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针对涉俄干涉2016年总统选举而对其实施更多的制裁。目前两党都批评川普尚未实施国会已经批准的对俄制裁。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办公室周四公布，著名的福音牧师葛培里的遗体将被安放在国会圆形大厅供人们瞻仰。葛培里星期三去世，享年99岁，他被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传道士之一。那么葛培里牧师为什么会在美国受到如此高规格的殊荣？下面我们就连线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傅牧师你好。
哎，你好。
嗯，傅牧师，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位葛佩里牧师。那么他的主要精神和成就是什么？为什么他在美国会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和殊荣呢？
我想葛佩里牧师呢，可以被当之无愧的被称为二十世纪最知名的，应该也是最伟大的啊，美国的这个基督徒。那我想他的主要的啊最伟大的影响还在于他这99年的生涯，尤其是啊在他成为这个啊基督徒之后的啊这个80多年，他向啊全世界啊7700多万人啊亲自聆听了啊他的这个福音布道，有这个2亿1500万人在185个国家透过各种的媒体也听他的布道。那么另外他的很著名的影响在于他被称为是 The American Pastor， 并且被称为这个不仅是美国人的牧师，也被称为是一个白宫的牧师啊，因为从杜鲁门总统以来，无论是尼克松总统还是后来的共和民主两党的其他在任的总统，包括克林顿总统、奥巴马总统、老布什总统、小布什总统、里根总统，都是就是把他视作为他们的这个生命灵性的导师。在很多重大的美国的国家的危机的时候，那么葛佩里牧师呢都是被邀请到白宫或者到国家的大教堂亲自祷告或者说这个布道我想呢他的这个历史性的影响呢是举世公认的。
嗯，我们知道葛佩里牧师和中国也颇有渊源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对，这个葛佩里牧师呢跟中国当然是极其有渊源了最主要的还是透过他的太太就是这个 Ruth 就是钟路德，因为他的岳父也就是这个钟爱华呢他是1916年就到中国作为美南长老会的这个医疗宣教士去做医生，在中国呢这个服侍中国人25年之久。那么他的太太就是在中国的江苏苏北出生，所以呢会说这个流利的中文。那么葛佩里牧师呢在1988年终于被中国政府允许第一次带着他的家人包括他太太呢去中国访问我想呢他自己这个介绍的时候从他太太称呢是这个中国呢这个江苏是他的第一故乡。那么我想这个多年以来呢，那么葛佩里布道团也是跟中国呢包括他葛佩里的孩子们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当然在这个议题上呢我觉得这也是导致他在这个整个对华关系上呢有一些很大的盲点我认为呢他这个可能是他这个这99年的生涯里边最大的一个污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确实是这个消极的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这个施工。
嗯，好的，谢谢傅希修牧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私营太空飞行器公司 SpaceX 太空探索从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星期四凌晨发射了一枚携带西班牙卫星的火箭。猎鹰九号火箭的任务是采集地球的雷达图像，这枚火箭另外还携带了2颗小型测试卫星，用于 SpaceX 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所称的星链系统。这套系统能够为偏远地区提供互联网接入点。福特公司星期三宣布，北美区的总裁拉吉·奈尔因为据称违反公司行为准则而被解除了职务。公司的发言人说，福特公司收到不当行为举报后立即展开调查，最后做出了决定。一家智库的最新的数据显示，近几年在美国的非法移民的总体数量下降，但是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的数量却激增。移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人数从2010年的约 29.5 万增长到了2016年的约38万，年增长率约为 5%。出现大幅增长的其他来源国包括印度、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加奈和尼日利亚。
美国新泽西州的瑞德大学计划把所属的西敏畅师班学院出售给一家在北京拥有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中国公司，也就是北京凯文德信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将保留西敏学院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校园。学院的员工对于买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外国公司感到担忧。三家西方公司正在调查有关中国监狱犯人为他们生产产品的事称。家用产品企业 3M、 时尚零售企业 H&M 以及 CNA 对英国金融时报上周的一篇报道作出回应。那篇报道中，曾经担任记者的英国私人侦探还分龙表示，他在2014到2015年间在上海青浦监狱服刑时，看到狱友生产带有这些公司标志的包装袋。2018年保守党政治行动大会在马里兰州盖洛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表示，美国社会各界长期相信中国追求和平发展，但中国真正的目标是非常激进独断的，美国应对此有所警觉。详情请连线记者鲍荣做更多介绍。鲍荣。
好的，主持人。那么一年一度的保守党政治行动大会呢，在华盛顿郊区的盖洛德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时间呢是2月21日到24日。那么在周四的议程上，副总统彭斯、法国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都出席了会议。曾经在小布什执政期间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这个约翰·博尔顿呢，是美国著名的鹰派人士，也曾是川普考虑的国务卿人选之一。在今天一场名为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什么的讨论会上，约翰·博尔顿分别就来自俄罗斯、中国以及伊斯兰恐怖分子对美国的威胁给出了自己的观点。那么在
我们想当然的认为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试图在世界经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我们只能接受这一事实。这种观点使得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付出了代价。这种想法在商业领域、政府领域以及学术领域都很盛行，当然这也是可能的，但不是绝对的。我认为中国的一些行为方式非常激进武断，他们在南中国海建造军事基地、填海造岛，如今他们还在印度洋绘制海底地图，不是为了捕鱼，而是要弄清楚在哪里部署他们的潜艇。我认为他们目前非常激进，美国需要拿出一套全面的方案应对他们。
是的，那么在中国问题上呢，博尔顿呢是认为美国应该警觉中国的崛起。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再次确认了他对这个之前这个他对英国媒体披露的这个朝鲜核能力方面的信息。那么他是表示呢，在这个去年的12月，英国媒体这个《卫报》也是报道称，约翰·博尔顿呢是访问了英国下议院的时候说，中央情报局的首脑曾经对川普总统表示，能够阻止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的项目的机会仅剩最后的3个月了。那么他在今天的会议上也是再度强调了中国在阻止朝鲜核武器项目上的角色，并且表示呢，美国必须加强对中国和朝鲜的军事应对策略。我们来听一下。
川普总统已经指出了中国违反世界贸易条款的行为，比如窃取商业情报、歧视外国公司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是我们还需要军事上的应对策略，我们需要冷战时期的联动战略，把所有这些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对待中国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在边境的举动。川普总统已经告诉中国和朝鲜，现在已经不是奥巴马当总统了，这一点很重要。中情局局长曾经说过，朝鲜在近几个月就能把核弹发射到美国的任何一座城市，所以川普政府会面临重要的抉择。如果中国真的如他们过去20年里所说的那样，他们不想要朝鲜拥有核武器，那么现在就是他们做出行动的时候了。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那么我们就知道中国的真实面目了。
川普总统呢，预计明天也将出席这个会议，所以详情呢，我们会带来进一步的报道。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鲍荣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佛罗里达州高中校园枪击事件已经过去一周，距离导致58人死亡、800多人受伤的美国拉斯维加斯音乐节惨案才经过4个月。而上月肯塔基州也发生了类似的校园枪击。枪支管制是美国社会一个经久不衰的争论点，第二宪法修正案也成为最具争议的一条美国宪法之一。而面对死亡人数的攀升，
管控呼声的愈发激烈。为何对枪支管制的法案如此难以通过？这背后又存在着怎样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马昭教授，对枪支管制和校园安全进行讨论。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你好。我们看到历史上有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大型的枪击事件，那事后很多国家都尽快的做出了禁枪和控枪的相关举动，比如说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德国等。但是在美国，禁枪以及控枪确实成为了一件非常难以完成的任务。那这样的差异的根源是什么？请您帮我们解释一下。
我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个差异呢，和其他的发达国家和这个民主政体相比的差异呢，可能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呢，是这里边我们要知道美国的历史，因为美国本身的建国历史就是一个殖民地反抗英国入侵反抗英国占领的这么一个历史。那么人民拥有枪支呢，反抗殖民地的政权呢，这是它历史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历史呢也被写进了美国的宪法，也就是著名的这个第二宪法第二修正。那么其中呢有一段很著名的话，那么他就说了，拥有枪支呢是人民的一个自由，那么任何参与这个民兵组织的人呢都可以持有武器。现在这个对于这个第二修正案呢有很多的争议，那么到底是这个民兵组织和个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到底是参加民兵组织才可以拥有枪支，还是说呢个人就可以拥有枪支？这个到目前为止呢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最高法院也没能给出答案。所以呢就这个宪法修正案本身来说，也为枪支在美国社会中的一个流行呢提供了一个法律的一个口子。另外一个我们也需要注意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本身的政治体制，那么它是一个联邦政治体制，也就是所说的有联邦的这个政府，也有各州的政府。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各州政府呢它有各自的宪法，有各自的枪支管械的条例，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更加进一步的复杂化了美国的这个整个枪支管理条件。所以我们说呢，从上面这些历史的原因、法律的原因和美国政体的原因来说呢，都为美国这个到底是禁枪还是控枪创造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环境。
是的，您刚才说到了美国政体和法律的因素，那么一些美国组织在控枪议题的讨论过程中作用的十分特殊，比如说这个美国步枪协会，那么这样的团体它似乎能够左右美国的相关法律，那您能不能仔细的谈一下这样的团体是如何作用的？
刚才主持人你提到的这个美国步枪协会呢，确实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组织，那么它呢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组织。我们从它每年的组织预算，它接近2亿美元的预算，就可以看出这个组织它有多大的活动能量。那么这个组织呢，当时它的一个副主席吧，曾经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名言，他说呢，不要谈控枪不控枪，只有让好人有枪才能阻止坏人开枪。那么这就是它呢这个组织对于控枪的一个基本的立场。我们说这个组织呢，应该说它的成员其实有很大的复杂性，也不是说它所有的组织成员都是一个类型的人，或者都是一个政治理念的人。那么它里面呢有很多的小的细节的组织，你比如说它里面有的组织呢，有一些小的这个组织呢是支持所谓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法律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觉得呢武器呢是可以用来自卫的，尤其是在中西部这种农业地区地广人稀地带的这个人口比较多的地方，这样的组织也很多。另外呢还有呢是传统的共和党的这个支持者，他们认为呢政府不应该过多的管控社会，那么小政府更合适于美国的这个社会的现实，那么个人拥有枪支呢也能够使个人呢有更多的这个安全感，比打这个911如果出现了问题之后呢，比打911呢要更加的迅捷。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组织呢是在这个步枪协会里边呢，那么他们主要是从这个娱乐运动角度，那么希望拥有枪支作为一种体育运动、一种业余爱好的一方面。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了这个组织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组织，但是这个组织最成功的一部分就是它能够把这个很多的不同理念的团体集中到一起，那么都能够在它的旗下进行活动。同时呢它呢把它用我们所谓就有一个美国化有一个政治学里边所谓的名词叫做否决政治，就是当这些人团结起来之后呢，他们可以呢在一些议题上，特别是跟于枪支的议题上呢行使他的投票权，这样的话能够左右美国的这个选举政治。这种情况之下呢，是这样的组织呢在控枪这个议题上呢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么也起到了很大几乎是能够达到这种决定的作用。
是，那您刚才谈到了美国步枪协会在竞选过程中的投入，那么比较一个具体的例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昨天美国时间晚上佛罗里达州所组织的一场针对这个枪支管控的讨论会上，那么一名经历过这次枪击事件的高中生就对峙代表福州的国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那问他能不能保证以后不接受美国步枪协会的捐赠的款项，那么卢比奥是强调了购买枪支背景调查，也强调了更严格的枪支种类的管控，他却无法正面的回答是否不接受这些竞选的这些捐款。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他为什么很难做出这样的决定？那您认为这是否与美国的金钱政治有关系呢？
这的确是中间的这个步枪协会和他代表的这一部分的投票群体，那么再加上他后面所拥有的这个巨大的跟枪械相关的产业集团，那么他们呢和美国整个的政治体制呢还是有很密切的联系的。我们要知道呢，就在二零一六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呢，步枪协会呢向这个反对控枪的特朗普的这个共和党，当时他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嘛，向他的竞选团队呢注入了多达3000多万美元的资金，而这个是在中央一级的，就是联邦一级的选举。那么在地方选举中呢，也同样，步枪协会它是给每一个步枪协会的通过步枪协会吧，给每一个地方选举的参选人，也就包括从地方的州长到美国的众议员参议员和到美国的这个各州的议会的众议员参议员，那么都进行一个打分，给一个评分，就是说他究竟是不是支持拥有枪械。那么通过这个方法呢，引领这个美国的一部分选民进行投票。这样的话我们说呢，虽然这部分选民在整体数量上并不是说占据绝大的这个多数的，但是呢对于一些选情比较焦灼的州，比较这个选举的比较这个接近的这样的竞选的活动中呢，那么这样的这个大规模的投票呢就会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说呢，至于刚才所提到的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那么究竟他很难回答像刚才所说这个问题。我们要知道呢，就在昨天纽约时报呢就整整登出了一版，给把所有美国目前的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接受步枪协会所捐款的这样的名单通通打到了这个报纸之上。在这个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几乎所有的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都或多或少的得到过这样的捐款。那当然这其中共和党的比例更高一些，民主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么参议员接受的捐款更多一些，众议员接受的少，相对来说少一些。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种金钱和政治之间的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呢，这就是到目前为止为什么国会呢在讨论控枪问题的时候很难做出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改变。
那您刚才谈到，尽管如此多的原因导致禁枪控枪在美国如此难达成，那么这次福州的枪击事件还是引发了非常大范围的相关讨论。那我们看到白宫方面，川普总统在昨天是与几位在美国过去20年中的这个经历过枪支这种大规模的惨案的幸存者，还有家长，还有学生，听取他们的声音。那您认为这是否能成为一个美国控枪运动的转折点？另外，川普总统所提到的解决这个一个方案是就是让教师配枪，那您认为这是否可行？
首先说呢，这一次佛罗里达的枪击事件的结束呢，到目前来说确实呢是有一些新的进展。这个进展呢，我觉得有几个主要的推动力量。那么首先是中学生的积极参与。那么中学生呢，我们知道青年人嘛，他有很大的活力，而且他能够通过网络媒体来发表自己的见解，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么而且呢，他们呢不仅是简单的只是说陈述自己经历过枪击事件所造成的心灵创伤，也不仅呢是讨论本学校之内发生枪击事件之后的一些社会和这个家庭的影响，同时呢，他们呢也宣称呢是成人呢没有能够做出保护青年、保护这个青少年的人身安全的这样的举措，所以呢，他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做这样的活动。同时，这种中学生的参与、网络媒体的推动呢，后面呢还有控枪组织的大力支持，也就是说，包括这次中学生到佛罗里达州首府进行这个抗议活动。 动，那么他们是得到了一些控枪组织的这个经济上的支持，使他们能够完成这样的抗议活动。我们说呢，这个是一些积极的一些面向吧，可能能够导致呢控枪运动呢能不能出现一个转折点。但是我们要知道，首先呢，这种中学生参与的运动能不能够有持久性，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说中学生毕竟还要上课，网络媒体呢如果不能够转化成为一种对于美国政治体制的直接的影响，不能够导致参议院众议院的投票，那么不管你这个媒体上再积极，它也是不能够这个达成真正的体制上的效果的。至于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最后一个，川普总统提出由中学老师配枪，首先他自己已经提出来，这个只是说说而已啊，不是说真是要这样做。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要注意呢，是其实控枪呢就好像是控制空气污染一样，你要把源头控制好。那么至于说这个如果枪械已经流向社会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在讨论到底谁要不要配枪，那么到底谁需要不需要这个注册，或者说这个是不是把另一部分人也武装起来，这样的话有点本末倒置，或者说它是治标不治本。
最后您简单的说一下，作为生活在美国这么长时间的华人，您对枪支是个人的观点是怎么样的？
这个问题上来说呢，我们的确还是要考虑到美国本身的一个复杂的地缘的趋势。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呢有广大的这个城市人口，那么它也有很大的农业区人口，这样的话呢，在城市人口中呢，自然对于控枪来说呢，呼声是比较大的。但是在对于中西部这个农业地区来说呢，控枪这个枪支本身是有它的一些特殊的存在的理由的。你比如说像这个防身的自卫啊，都是这样的考虑。那么这种生活地区的差异，这种生活实践的差异呢，最后就会变成一种对于美国选举政治的直接影响。那么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农业州还是城市人口为主的州，那么你的参议员都是每个州只有两个人，这样的话呢，究竟如何来投票，投票结果是怎么样，这样的话是应该说不是简单的通过一个人数的比例的累加，或者通过一个枪械管理的讨论就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就到这里，感谢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马昭教授参与美国观察的讨论。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专访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的提案人皮坦吉尔议员，进一步说明这项法案的用意。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许多美国的国会议员提出议案，希望进一步的规范外国在美投资。在众多的提案中，最受重视的议案之一就是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最近专访了议案提案人之一皮坦吉尔议员，请他来说明这项法案的目的。
Congressman Pitteng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speaking with Voice of America.
Very happy to do that.
Congressman Pittenger,
皮坦吉尔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您最近提出一项受到两党议员支持的议案，也就是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议案将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对中国在美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法案。
好
的，我们并没有在法案里特别指明中国。法案目的是要因应外国投资巨幅增长的现象。当设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法案在70年代中期通过时，当时是福特总统，外国在美投资屈指可数。现在外国投资在美国数额出现大幅增长，包括中国在美投资。比方说，中国在美投资从2000年一年40亿美元，到现在增长到460亿美元，所以增长幅度相当大。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资源、基础设施和人力来监督这样规模的投资，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让他们能审查这些投资。
Can you talk about how it will impact national security?
如果美国不扩大对这些外国投资的审查，对国家安全将造成什么影响？
Well, the bill itself is laser focused.
这个法案集中审查外国公司对拥有军事技术的美国企业所进行的收购、合伙或合资行为，另外也会审查和美国军事基地相关的房地产交易。这是这项法案的目的，它不是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法案，不是要用来防止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伙伴进行贸易往来。比方说，世界最大猪肉加工厂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在我们的选区内，这个公司由中国企业所有，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对他们有利，对我们也有利。附近一个纺织公司也是中国所有，所以这个法案不是用来吓阻各种外国投资，而是经过特别设计，用来确保中国或其他外国公司或政府无法通过美国企业的合作、合资和收购来得到我们的科技。
Currently, are there examples?
您是否可以举例说明您目前对哪些中国对美国企业的收购案特别关注？
Well, sure. Currently, we have ZTE.
我们有中兴通讯 CTE 公司这个例子，该公司为中国所有。遗憾的是，直到去年我们才发现，他们把价值10亿美元的通讯科技卖给伊朗，这是个严重的违规行为。另外，我们还知道，由美国半导体公司被我们对手收购的原因，完全是出于国家安全目的，这是很糟糕的。这项法案将协助防止那样的收购行为。
川普总统现在已经对这项法案表示支持，法案也得到很多两党议员的支持。这个法案的下一步是什么？您对本案今年得到通过是否保持希望？
Well, yes, it needs to pass.
是的，我们需要通过这项法案，我也相信会得到通过。川普总统、国防部长马蒂斯、财政部长姆努钦、司法部长塞申斯对这项议案都表示支持，这对我们国家安全来说是个很重要的法案。目前它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我们在委员会里评估，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也在评估。我相信众议院会在春天通过这项法案，我不太清楚参议院的时间表，但我希望在我们8月休会前能把这项议案送到总统办公桌上。
In recent decade, China has not only
过去十年来，中国不仅以飞快速度收购许多美国公司，也在全世界进行大规模投资。最重要的就是“一带一路”。许多分析人士表示，这是有史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和投资项目之一。美国应如何看待中国这个规模庞大的投资项目？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Well, President Xi has set out of.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中国从现在到2025年设定了经济计划，他希望中国能在2050年时在各项科学技术领域上更加优越。他是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我们了解他们的任务，我们当然会以美国利益为优先考虑。 我们要确保我们的科技保持领先，不要让外国政府通过任何渠道取得这些技术。
Right now, President Trump has long criticized.
川普总统一直以来批评美国和中国贸易的巨大不平衡，很多人担心贸易战一触即发。您是否担心今年美中之间会发生全面贸易战？您选区选民如何看待这个议题？
Well, since inception of a most favored nation trading,
自从90年代初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后，中国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他们原本在挣扎。但自从获得最惠国待遇后，他们的经济得到迅速增长，所以美国对中国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伙伴，美国消费者对中国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伙伴。我想川普总统希望的是比较公平的贸易协定。我们支持自由贸易，但我们要的是公平贸易。川普作为一名生意人，他相信应该重新评估美国和中国及东南亚所有的贸易协定，包括 TPP。 他相信我们应和这些国家签署双边协议，我相信我们能朝这个方向进行。所有国家，不管是中国、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他们把自己国家放在优先，所以我要归功川普总统把美国放在优先。
Right now,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在另一方面，在很多议题上，我们也需要中国的合作。最重要的就是解决朝鲜核危机。很多人认为中国还没有做得够多。在目前气氛之下，美国应如何让中国在这个议题上提供更多的帮助
？More on this crisis.
Well, China, I believe, has much to gain from their cooperation. I'm not just concerned.
我相信和美国合作对中国来说是有很多好处的。我不仅担心朝鲜的核能力和长城导弹，我也担心他们会向我们的对手和恐怖分子销售这些技术。所以中国和习近平主席应该对此感到担忧。我相信中国这次采取了比以往多的行动，但朝鲜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中国。我相信朝鲜没有中国无法存活下去。我相信当中国放远看，他们将看到朝鲜取得这些战略技术的负面影响，因此和我们进行全面合作符合大家的利益。
You are a commissioner of Congress.
您也是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总的来说，您如何形容目前的美中关系
？US and China.
Well, our relationship, as I said, we're strategic competitors. We have.
我们的关系是战略竞争对手，我们对很多议题有不同的看法，包括生命、良心、自由、宗教自由、个人生活方式以及美国人民珍惜的事物。美国有自己的缺点，当我和中国朋友或其他领导人谈话时，我不会用骄傲的态度说美国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们电视充斥暴力画面，我们有种族问题、毒品问题，美国有自己的缺点。不过在我和中国朋友坦诚对话当中，我告诉他们，我看到你们国家的问题，如果我们能诚实讨论这些问题，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坦白说，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他们自己也承认，就是腐败。但是最受压迫的却是基督徒，我听到太多相关的消息了。我直接间接参与中国事务已经40年，他们到今天仍然受压迫。很多基督徒总的来说是很诚实的人，他们很正直，他们会是好的公民、好的员工，在社会和文化里都会扮演很好的角色。所以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要压迫这些人，他们大部分人会是模范公民。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要诚实评估，另外我们也要尊重生命。中国目前男女儿童比例不均，未来将会造成很多人口问题。中国实行一胎化政策，现在是二孩政策，但我觉得这样的政策有很多负面效果，它将无法支持一个人口逐渐老化的社会。我相信中国内部也在进行反思。我们委员会一再听到年轻女孩被迫堕胎的悲剧，令人难过。另外，目前还有很多为自由发声的人被关押在监狱里，因此压迫人民的行为仍在继续，这让人十分难过。
您认为如果中国对您所提到的这些议题进行改善，长期来说美中关系是否也会因此得到改善呢？
Well, as I said, America has its problems too.
就像我说的，美国自己也有缺点，所以我不是要来指责中国，我坦诚面对我们的问题。但是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对美国人民来说很重要，当你尊重生命、宗教自由，就会赢得美国人民的尊重，因为他们珍惜生命，他们珍惜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他们珍惜发表言论的自由，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十分珍惜的权利。
中国新年即将来临，您有什么信息想传达给美国之音在中国和亚洲的受众？
I have many wonderful friends in China.
我在中国有很多好朋友，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里也有好朋友，他们是很好的人。事实上，我几星期前才和一名使馆官员吃晚饭。我过去访问中国时，这位年轻人陪同我们，现在他来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任职，他是个很聪明的人，我祝福他和所有中国人民。我是一名基督徒，所以我说愿上帝祝福他们。
Thank you so much, Congressman Pittenger, for your time. I really appreciate it.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麦当劳去年短暂供应的四川蘸酱人气爆棚，由于供应数量有限，不少粉丝失望而归，甚至还引起骚乱。现在这款让美国人疯狂的麦乐鸡蘸酱即将回归，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介绍。莫宇。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一款让许多美国人疯狂的四川蘸酱呢，是将在下周一，也就是2月26日，在全美的所有麦当劳门店供应。麦当劳说，他们这一次准备了2000万份的蘸酱，他们希望呢这一次供应的时间能够持续长一点。我们知道，在去年的10月7日，麦当劳是在一些门店限量供应过这一款四川蘸酱。但是没有想到，当时这款蘸酱很快就卖完了，让许多粉丝是失望而归，甚至还引起了骚乱。我们知道，四川蘸酱是1998年的时候，麦当劳为配合动画电影《花木兰》的播出而推出的。后来电影下映，这款蘸酱也就不再继续供应了。没有想到，这款蘸酱受到许多美国人的喜爱。美国人的回忆再次被唤起，大概要归功于去年播出的人气动画片《瑞克和莫蒂》第三集了。动画片中的主人公瑞克对四川蘸酱念念不忘，并且多次点名要这款四川蘸酱。有粉丝发起网上请愿活动，要求麦当劳让四川蘸酱回归。去年的时候，麦当劳也是给动画片主创团队送去了一大瓶这种蘸酱。他们之后呢，决定在限定门店重新推出四川蘸酱，但是仅仅上线一天，于是乎就出现了连夜排队，甚至不远万里驱车前去一饱口福的人们，以及前面提到的因没有得到蘸酱而失望闹事的粉丝们。麦当劳也是专门为这个事件开了一个网站，名叫“我们要蘸酱”，对粉丝表示歉意。他们也是在这个网站上公布了四川蘸酱将于下周一再度回归的消息。那么对于四川蘸酱的再度回归，麦当劳的顾客们是怎么看的呢？
我知道四川辣酱，但不知道麦当劳也有，真不错，我会试试的，肯定会试试。
对于大多数粉丝来说，麦当劳的这款蘸酱可能不只是一种味道，更多的是一段无法追忆的岁月。那么这一次，想必对四川蘸酱情有独钟的粉丝们可以大饱口福了吧。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连线报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最近做出了决定，否决中国重庆财兴企业集团收购芝加哥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这也是进入2018年以来，继 AT&T 退出了与华为的合作，以及阿里巴巴的蚂蚁金服收购速汇金失败以后，又一个中国企业在美国受挫的大案。专家分析认为，这几次的中资碰壁，美国国家安全都是或明或暗的关键词。也是在最近，美国几大情报机构的主管在国会听证会上 警告中国对美国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并且建议美国用户不要使用华为的产品。从早先担心中国经济实力，到今天警告中国渗透威胁国家安全，美国对中国的防范是否在发生性质的转变？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焦点对话节目将与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